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当神的恩典像天上的甘露这样丰沛的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想想，我们如果是我，如果是你，我们的回应会是什么？我们肯定会高唱哈利路亚赞美主，这个没得说，这是必须的。然后呢，我们可能会心安理得的在那儿等着神再给我更多的恩典，给我更多的各样的好处。这个不是哈拿的做法，哈拿是努力的要去体会神的心意的。而在这里，神给哈拿的祝福远远不止给他一个儿子，远远不止于说是挪去哈拿不能生育的耻辱，神要用这个孩子，神要借着这个孩子扭转以色列的命运，借着这个孩子祝福整个民族国家，甚至祝福全人类。那哈拿在神的祝福的面前，他的回应是什么？他不是等在那儿，等神给他更多的祝福，满足他个人的需要，他手中捧出了全然的奉献。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第二个大方面，我们把经文再接着读下去啊。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他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你看哈拿在领受了恩典之后，他做的是什么？他要回报这个恩典，他很自然的有一种全然献上的心，他要把最心中最爱的献给神。我们再回头想一想啊，神为什么让哈拿受了这么多的苦才给他一个儿子？神让一个母亲生孩子难道还不容易吗？刚才我们提到，神的心意不仅仅是给他一个儿子，神已经拣选了这个儿子做以色列的领袖。神的心意呢，是要用苦难来预备，来塑造一个母亲的心。所以他以前遇到的那些难处都是神量过的给他的，在其中有神的美意，也有神的同在和神的时间。约伯记这样说，在36章15到16节，他说，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这句话很有意思啊，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困苦是开通人的耳朵的一个手段，神借着苦难向人说话，让人的心完全的归向他。哈拿多年来的每一句祷告神都听见了，但人的祷告常常是自我中心的，求的都是为自己舒服一点，过得好一点。所以神呢，一直在耐心的等待，等待哈拿的心完全的转向他，直到哈拿在祷告中说出了一个字，非常惊天动地的字，就是万军之耶和华。一会儿我们会再提到，这是神学上的一个 在旧约当中呢也算是一个突破哈，这是旧约当中第一次出现这个词哈。这个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个祷告神不仅听到而且悦纳了，神悦纳了，因为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奉献的祷告，这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神就要借这个祷告来拯救神的子民。哈拿说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意思是让孩子怎么样，大家知道这件事，就是做拿细耳人。做拿细耳人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人。拿细耳人有三个不，第一个是不喝酒，表示要抵御情欲的试探；第二个是不挨近死尸，就是要远离罪恶；第三是不剃头，不剃头发，这是归主的记号。大家记得在士师记里，我们以前也讲过一个拿细耳人，就是参孙。那次是神啊，直接对那个不生育的这个妇人，就是但族人马诺亚的妻子说话，告诉他说：“我赐你一个儿子。”而且那次是神要求的，说你要让他做拿细耳人。参孙这个拿细耳人呢，功过参半，他的表现不尽人意。这个可能和他的父母对他的教导很不够，就是或者说他的教导失当吧，有很大的关系。这一次啊，哈拿的情形不一样，神等哈拿自己开口。这次的撒母耳是旧约当中最伟大的拿细耳人，这位日后伟大的领袖，他需要一位伟大的敬虔的母亲来养育。母爱是伟大的，母亲通常都是这样，愿意为儿子做任何事情，甚至献出自己的器官，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还有一样比这个更难的，就是把自己心爱的孩子献给神。这正是哈拿做的，他做的最难的事情啊！我在咱们教会啊，好多年前啊，现在已经不在这儿了，碰到过一对父母。这个母亲谈起他们家的孩子来说非常的自豪，因为这孩子非常棒，这个孩子啊优秀，功课好，有爱心，同时又是好的基督徒，在教会中很活跃，爱神爱人样样都好。所以妈妈非常的高兴，非常的自豪，跟我谈起来说孩子这样这样，我也是很替他高兴。结果这妈妈又完了跟我说我有点担心这孩子。我说这孩子这么好，你担心他什么呢？他说我担心他将来做了传道人。你看把孩子献给神对于母亲来说是多难的事情啊。哈拿经历了多年的苦难，终于得了这个宝贝儿子，他照着先前的承诺就献出去给神，难能可贵。那个时候的撒母耳可是哈拿的唯一啊，他后来是一共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那个时候他不知道啊，那是他的唯一啊，独生爱子啊。而且这个拿细耳人的这个愿、这个约、这个誓言可以有期限的。犹太人常常说做拿细耳人是做半年、做一年，他有个期限，期限到了剃头还愿，该干嘛干嘛。但是哈拿在神面前承诺把孩子终身的、完全的归给神，在经文中有两次强调终身。这是什么？这就说这个奉献是完全的，他完完全全的要归给神。把很小的孩子刚生出来你就有个献婴礼，可能还稍微容易做一点，那孩子大了你让他一生归给神，而且这是你的责任，这其实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哈拿在把孩子终身献给神的同时，他其实是把自己终身献给主了，因为他要一生陪伴这个孩子，督责这个孩子，在孩子面前做榜样，要带领这个孩子，帮助这个孩子来跟随主、服侍主，这一份责任是没有下岗的时候的。所以这个不是一般的一个承诺，这是一个一生的完全的承诺。这孩子看父母，不看你怎么说，看你怎么做。哈拿是祷告的人，撒母耳呢，也是祷告的人。哈拿是顺服神旨意的人，撒母耳呢 照样顺服神的引导。哈拿对神的话执着，撒母耳也是如此。所以撒母耳是神所喜悦、神所重用的人，因为他的背后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我们今天思想，对于孩子来说，作为母亲对孩子最大的爱，不是为他安排一切，不是为他上藤校啊，留给他万贯家产，而是要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让孩子认识神，归向神，为神所用，也蒙神喜悦。这是第二个大的方面啊，回报恩典，献上心中所爱。最后我们看第三个方面，履行使命，要一生督责同行。撒母耳出生了，这次哈拿的祷告呢，从无声变成有声的了。过去无声的祈求，现在是高声的赞美，在神的面前呢，他歌颂神的伟大全能。到进到第二章的前十节，他为神的救恩欢欣雀跃。经文是这样说的，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智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你看他的这个赞美啊，非常的直接，非常的热烈啊，也很深刻。他接着呢，他举出了三组的例子，在下边的经文当中呢，勇士和跌倒的人，饱足和饥饿的人，不育和多子的人，他讲人的境遇是改变的，都在神的手中。勇士的弓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我们注意啊，这一段啊是哈拿的信心的一种深层的展示。我们首先看到的呢是哈拿的宣告，他宣告呢，神掌管一切，神要拯救他的子民，神要审判恶者，神的救恩必定彰显出来。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经文当中，他说，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在荧幕上我特别把受高者涂红了，请大家注意。我们读到这些经文啊，今天我们没有很深入的去讲这些经文，但这些经文已经给我们很大的感受。因为哈拿的赞美和祷告，专家们说，学者们也说哈拿的赞美和祷告奠定了整本撒母耳记的包括上和下的神学基础。一个妇人，她的祷告奠定了这个整本书的神学基础。神是掌管天地万事万物的主宰，神掌管人类历史的进程，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从这些经文当中看到了哈拿的神学观，而哈拿的神学观和他的祷告让撒母耳一生受益。今天的经文当中啊，请大家特别注意，有两个关于神的表述，也是这个神学上面的一个很深层的表达，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第一个就是哈拿在向神祷告许愿的时候，在第一章他是怎么称呼神的，他说神是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在旧约圣经当中，你从开始一直读到现在，这是一个新的说法，以前没有这样说过。以前没有这样说过，从哈拿祷告中喊出这句话来之后，好像这个闸门打开了一样，在旧约当中就涌出这个称呼来。旧约当中一共有245次用万军之耶和华来称呼神。 之前没有。那万军这个希伯来字呢，除了指军队，它也指万物和万象，包括太阳、月亮、星宿、宇宙，还指所有的受造之物，不光是人，还有动物，还有天使。而当时以色列处在士师时代，他们的问题是什么？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神就透过哈拿的口向全世界全宇宙呼喊，耶和华是大君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每个人都必须归向他。第二就是受膏者，第二章第十节，这也是在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这个词，强调这个事情。在希伯来文化当中，先知、祭司、君王在领受职分的时候都要被香膏涂抹，所以这些人呢都是广义的受膏者。但是这里在哈拿的祷告赞美之后出现的这个受膏者，他却是一个特指的，这个受膏者指的是拯救者，他指向的是救主弥赛亚。我们读撒母耳记读到这儿啊，他是要我们的眼光抬起来，往远看，往历史的前方看，要从人的受膏者大卫王一直往前看，定睛在那位集先知、祭司、君王于一身的独立的、最独一的、最伟大的受膏者身上。他是谁呀？大家都知道，他是耶稣基督。从今天的经文开始，旧约圣经中不断地把万军之耶和华和受膏者弥赛亚这两个观念连在一起。我再说一次，旧约圣经当中不断地把万军之耶和华和受膏者弥赛亚连在一起，而到了新约时代呢，这个万军之耶和华就在新约当中不再使用了。那受膏者呢还出现了一次，作为新约和旧约的这个连结，受膏者出现了一次。那在新约中大量出现的是什么？是基督。从万军之耶和华、受膏者啊，到基督，基督就是那位拯救者在希伯来文中的翻译。所以我们来看，这是这样的一个线索：万军之耶和华、受膏者、基督，然后呢，基督就是耶稣。这是什么？这是神学当中非常重要的，这是救恩之路，这是救恩之路，这是神在人类历史当中所描绘的救恩之路。我们要和哈拿一起感恩赞美，因为耶和华的救恩是如此的美妙，我们因神的救恩而欢欣。万军之耶和华尊贵全能，万国万民等候他的审判，永恒的受膏者慈悲怜悯，永生永世铭记他的救赎。好，接下来还有一节经文，就是今天我们的经文 就要停在这里了。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其实今天的经文呢在这里就结束，然后呢预知后事如何，大家要接着往下读第二章的后面的经文，我们下一次再讲的时候接下来讲。让我们把今天讲的这个故事稍微做一个回顾，我也写了四句话帮大家来记。形影相吊魂堪伤，有泪无声岂哀长，满心期许化约誓，一生真爱献圣王。哈拿的故事讲完了，哈拿的榜样、哈拿的精神要活在，也已经活在历世历代的属神的儿女的生命当中了。在教会历史上，约翰·卫斯理和查理·卫斯理这个兄弟俩赫赫有名，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哥哥约翰·卫斯理是著名的布道家，是卫理公会的创立者，他带领了英国福音信仰的大复兴。这个弟弟查理是杰出的圣诗作者，他一生创作了几千首圣诗。我们每到圣诞节唱那个听啊天使高声唱，那就是他写的。我们都唱过很多他写的诗歌。而且这对约翰卫斯理和查理卫斯理这对兄弟，他们的父亲叫什么你们知道吗？就叫萨姆尔。他的父亲叫萨姆尔啊。他 他们的背后有一位伟大的母亲，苏珊娜·威斯利。这位敬虔的母亲是一位祷告的母亲，她不论每天再忙碌，她都要分别出几个小时与神亲近，常年坚持不懈，而且她花很多的心思来教导她的孩子。她亲自自己亲手的为孩子写了3本属灵的教科书，教导他们圣经的真理，而且每周家庭礼拜，全家人一起读圣经。苏珊娜曾经在她的日记里写到说，求主赐我恩典，使我能尽心看顾你所赐的孩子的灵魂，让我把纯正信仰的原则深植在他们心中。她还说，这个对母亲来说是非常难的，她说，若我有20个儿子，我也要让他们全都去服侍神，即使我再也见不到他们，我也心甘情愿。所以英国学者这个艾萨克·泰勒他这么说，他说苏珊娜·卫斯理是卫理公会的师母，他的勇气、顺服、思想深度、独立自治与奉献的热心等，都在他儿子的品格和行为中清晰可见。我们这么说吧，把自己的最爱献给主的母亲，她的一生必定是荣耀的、丰富的、蒙福的。这样的母亲、这样的父亲啊，这样的长辈对儿女的影响以及留下的属灵产业，就成为世代相传的宝贵财富。愿我们教会当中的每个母亲、每个父亲啊，每个家庭都是如此，让主的名得荣耀。好，我们今天经文的分享呢，就到了最后的部分。我们今天讲了三个方面哈，要经受磨练，准备承受重任，回报恩典，献上心中最爱，和履行使命，一生督责同行。我们也从三个方面彼此的共勉。第一啊，愿我们在遇到难处的时候，诚心祈祷，靠神的能力来得胜。第二个，在蒙神赐福的时候全然奉献，让神的恩典永留。第三，在敬拜赞美的时候仰望基督，凭神的应许而喜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这样的经文，也让我们在教会的历史当中看到这样好的榜样。愿我们的生命都被你掌管，也被你塑造，然后让我们的灵命成长可以跟随你，为你做工，直到你再来的日子。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